啊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昨天我大概讲到了什么叫做福音，福音的本身是个大能。那么我的讲道有个特点，我的讲道会跟着听众改变。所以问你一下好不好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暂时还不是基督徒的，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因为我怕讲太深了你们听不懂哈，所以我们看一处圣经好了。我们看一处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。我来读一段圣经哈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哈，一章十二节，他说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好，假如你要成为基督徒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哈，我当时候也不是基督徒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我不相信哈，我的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哈。我当时候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到教会去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去教会吗？原因很简单，是因为我有个好朋友，他是基督徒，我觉得他还没有出息。因为基督徒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吃饭一定祷告，祷告之后还把饭盒打开来，是不是闻了清香之气就开始祷告？我不清楚，可是他就祷告。那你的高中生很皮的嘛，你弄久了以后，那些不信主的同学们呢，就把他的卤蛋给偷了啦，哈，腊肉给偷了啦，以后他很聪明哦，他每次一祷告完，都今天一定人家会偷什么东西哈，祷告完奉耶稣阿门，谁拿我的卤蛋啊？哈，就马上就这样子。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基督徒呢，常常被人家这样子整呢，我就劝他说：“哎呀，干嘛呢？我们这么好的学校的学生哈，你这样做信个洋教，然后又信个迷信的东西。”你不要信吧，我相信你这个信仰是你爸爸给你的，又不是你的。我就这样给他讲。那基督徒很有意思，基督徒对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他们就不讲话，不讲话。然后我讲了以后，他就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吗？”我当然知道，你说信耶稣想上天堂啊，他说：“不是。”我说：“不是，你信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不告诉你。”你到我们教会来看哈，那我说进入教会，你教会怎么去？他说我们教会怎么来怎么来。我说好，来就来，谁怕谁？但是我要是能够找出你们基督徒的信仰是错误的，你是跟我一样不信呢？他说当然，我们俩就赌上了哈。那我去到他们教会的去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很简单，我是教会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失意、失恋、失败、失常的人。假如没有这个东西，你干嘛去教会呢？对不对？你就是这事情做不了，那你找个拐杖，你到教会去嘛。可是我很讶异一件事情，是我到教会去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以前读好学校的学生哈，我们分丧喜事，不管你是什么场合，我们只穿一件衣服，那个衣服叫做制服，而且我们书包一定背右边，不背左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是我们学校的校徽。你是读哪个学校的吗？背左边的是想把它盖起来，很多都穿卡其裤、卡其的，不然都是绿衣服的，绿衣服的比较难藏啦。但是我都背右边的，因为我让人家看见什么，这是我的学校。所以当等到我到去到教会去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呢，那个教会里面的青年团契呢，男的坐一边，女的坐一边。男的都是穿制服，女的也穿制服，都是绿色的。我都发现，原来教会骗了这么多中国优秀的人才哈，所以那时候责任感更重了。所以我到教会去以后，把教会讲得天花乱一段乱哈。我那时候跟教会讲的东西也是很简单，我就觉得你们这群人骗这些学生来，你们让他们成为基督徒是没有圣经根据的，不是没有圣经，没有真理的根据，你们只是洗给小怎么样，给年轻人洗脑啊！但是我已经不能再讲失意、失恋、失败、失常的啦， 因为都是跟我一样的嘛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学校篮球队那个很厉害，那个也在那个教会里面哈，还有演讲比赛第一名也在那里哈。啊，不要谈女孩子那边漂亮的哈啊，那比如我是觉得说，那这些人怎么在这里？他们在做什么？做什么？结果我在里面，我就发现基督徒的信仰里面，我刚读了这段圣经里面，就两件事情是基督徒生命里面他们所被改变的。第一个，我们刚读了这段圣经说，他改变他们的身份。他说这等人是怎么样？是从神生的，有没有？这等人，知道他们全名做神的儿女，他们身份是神的儿女，但是他改变他们的生命。他说这等人不是从怎么样？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说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我就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改变，因为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个宗教改变，基督徒信仰是个生命的改变。但是我今天晚上要讲其他的职分的改变。那我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人不信主，所以我先把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，在当时候所遇到的状况里面，我怎么被折服来告诉你们。而且我当时候疑问也一定是你的疑问。我当时候到教会去，我想把教会找他的缺点，然后把他拉出来，把我朋友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圣经太难了。什么人活930岁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讲这讲那讲这，搞来搞去啊！我想等把圣经读完，我朋友都死了哈。所以我就釜底抽薪啊，我就把基督教的缺点找出来。那是我认为很厉害的啊，那种刘氏三招哈，打遍天下无敌手哈，想教给你们哈。你们没有信主，你先听我讲一下。我花一点的时间，因为我看重你们灵魂。我想你们的疑惑跟我当年疑惑一样。我认为基督徒他们的信仰不可靠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上帝就相信上帝。我问过基督徒的，我说你们见过上帝吗？他们很诚实，他没有。我们都凭信心哈，那凭信心就搞不过他了哈，他是凭信心的嘛。然后我再问他们第二个问题，我说好，假如你能够把上帝证明出来，我就跟您一起信哈。基督徒答案是什么呢？凭信心还是凭信心哈？我跟他们当中混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，不到一年，我自己信了耶稣了。这麻烦就来了哈，他们就开始有人，我们学校同学都很聪明了，都是一把一的那种三嘎嘎里面状元，都挤在那个学校里面。那么他这个来就说：“哎，老六，问你啊，三个问题都是我的问题嘛。”他说。听说你成为基督徒吗？是不是？那你不能否认吗？你说，哎，是有这件事情啊。哎，我问你三个问题哈，你看见过上帝吗？你证明过上帝吗？你想通过上帝吗？就这样折磨你哈。可是这个东西事实上是我闯的祸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为了把基督教打翻，我问了三个问题，可是我发现这三个问题没有解决，人也可以信耶稣。因为这个跟完全没有关系，就好像爱上女孩子，她爸爸叫什么名字 ？Who cares？ 你想我为什么会看上那个女孩子呢？我看上我那个女孩子，哇，弹琴的好专注，我最喜欢的专注女孩哈，哦，那么认真弹。当然事后我明白她技术不好，怕弹错啊，啊，人家那个音乐系的不看都可以弹呐，啊，叮当那个咚，哎呀，我看那个专注我就被迷住了哈，啊，那个就是师母嘛，哎呀，我后来发现，但是 doesn't matter。但是他那时候姓邓，我还不知道他姓邓。我知道那个女孩子，哎，蛮漂亮的。你们看过师母照片的时候，她很漂亮的啦。啊，我说那，但是后来这问题就成为问题。我现在很简单告诉你，你是不是你看见上帝，你才可以信上帝？后来我就明白了，看见这个东西，你为什么会看见我？你们现在有没有看到我？你怎么看到我的？我为什么你看得到我？因为我会吸收可见光谱嘛，你们懂不懂意思啊？你们看到空气没有？它所谓反射可见光谱啊，他们就你看不到它，但看到我吸收可见光谱，所以怎么样？你看得到我？那我问你，在可见光谱以外的有没有东西存在？有，你好聪明，很厉害啊，难怪嘛哈那。有，当然有，可是你不能说我没有看见就怎么样，我就不信他嘛，不 可以，因为眼睛本身它是有限的嘛，所以我们都戴眼镜嘛。我这种叫做就是 bifocus， bifocal 的眼镜就是近的看不见，远的看不见啊。bifocal 就是远的看不见，近的看不见啊。所以你看见很多人讲到说，老是把眼镜这样子，原来怎么样？你放弃这样子，因为我们眼睛不是，所以我们不能用眼睛来怎么样看见。看见上帝的存在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路线。何况很多东西你看见也不能信，对不对？你们同意吗？我这应该讲好了，看见你也不会信，这样可以吗？看见你不会信的，比如说你带你儿子去看变魔术，有没有？结果你就发现那个女人变老虎，有没有？不是家里面那一种哈，就是有什么女人变老虎嘛哈啊，那你就发现那个一个女人那么漂亮，走那个笼子里面，然后那个魔术师把一个蓝布盖着，有没有？然后拉着笼那个轮子就咣咣咣咣咣走完了以后，那个蓝布一拉，里面有个窈窕的美女在里面，或是老虎出现，有没有？窈窕美女变老虎，有没有？你到底？你回来路上，你的儿子告诉你说：“哇，爸，那个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”你说什么厉害？他告诉你说：“怎么不厉害？那个女人变老虎怎么不厉害呢？”你就跟他讲什么 ？It's such a trick， 有没有哈？他下去问你什么 ？How？ 他说：“你怎么变的？”你给他答什么 ？I don't know。他就拍拍你肩膀说什么 ？It's okay。You still my daddy， 有没有哈？啊，你发现你的地位都已经下去了，可是你就发现一个很有。你看不出他的破绽，你说不出名堂出来，可是你看见，你信不信？我问你，你还是不信嘛？你说你信了会，你看见就会信？我说你乱说的，怎么可能呢？你看见你不会信的，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系的。第二个事情说，那我总可以证明吧？证明我们这种 PhD， 我们这种博士，我们带研究生、带博士班的学生，带出那么多博士出来，我们都是靠证明的嘛？但是。我用一个教授的身份，以前的教授不是现在的哈，来告诉一件事实，证明里面有个真理，那就是证明者要不小于被证明者。一个东西你不能观察，你不能重复，你不能你不能控制，你就没有办法证明它。你叫它来，它不来；你叫它去，它不去。你证明什么？你这个东西你不能重复它，你也无法证明它。所以证明者要不小于被证明者。你们懂这个逻辑吧？那假如上帝被你证明出来，谁大？那你来告诉我。那你们都不敢讲啊？要不要再讲一次呢？哈，证明者不晓得。那假如上帝被你证明出来，谁大？那你就比较大了，我信你就好了。可是，所以这个死胡同是不被你证明出来，你不愿意信；证明出来，你不能信。那我不知道你要信什么。那你就说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没有证明出来，我总不信。我说不见得吧，怎么有这个事情呢？举个例子来讲，你叫人家爸爸叫几十年都是凭信心，从来没有证明过，你们同意吧哈？你们当中有谁证明过你爸爸是你爸爸？我真服了你啊！不会的，这个也是一个死胡同。但你说我总要想通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信耶稣是真正想通过。我想通什么呢？上帝是想不通的，结果我就想通了。你那个小脑袋把上帝彻透，那太可怕了吧？所以我就明白什么叫 understand， 对不对哈 ？understand 就英文嘛，你要 stand under， 你不 stand under， you never understand 哈。那你这个东西就很逻辑，这个逻辑你在读书对不对？我们Princeton大学那里。你不管你是什么，就什么清华北大，在我们那里一大堆哈，清华北大科技大学复旦，我们那里我们教会一大堆这种人，他们信耶稣很快，几个礼拜就信了耶稣。为什么？我发现他们特别聪明，他们很聪明的，他知道那个上帝的位置在，他搞得很清楚了，很快了。那北大的很快，两个礼拜就信耶稣了。哎，这个对，有道理啊，信耶稣哈。我是研究什么？我觉得研究宇宙起源论的哈，他研究那个哈，啊，那么一个东西，你假如你不谦卑下来，你不会了解它的。你看，你读一个博士，你假如你看你读圣经的这种的读法，你永远不会信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呢， 读圣经读一读读不懂的，就看对哦，这怎么可能930岁？哎呀，这乱讲这些人呢、啊。可是你为什么会读完博士？就是你每次你读你的书读不懂，你就去撞墙，对不对？撞墙笨啊笨啊笨啊笨啊哈哈！你不是讲你的书笨，是讲你笨，你怎么会不懂呢？啊，就撞了几个流了以后，你就读完了嘛。你永远是谦卑的 ，you understand that？ 所以你想想看，教会里面有多少的博士跟诺贝尔得主？我们 Princeton 大学中国人有诺贝尔奖得主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我们至少跟我们有关系有三个人，一个是叫杨振宁，一个叫李政道，他是来做学者。但现在的教授里面，崔琦也是怎么样？也是诺贝尔奖得主，他就是基督徒。他娶个美国人，顺便在我们教会，他太太叫 Linda 啊，他也80几岁了。那么你像这些人，他会比你笨吗？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？有时候你必须谦卑一下来了解说，这个信仰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。那这个信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它带来你生命的改变，也接着给你一个恩典，是你身份的改变。你从一个与神顶撞的人，你成了一个属上帝的人。所以这个信仰的本身不是一个宗教信仰，它是中国老子所说的返璞归真。我们回过头来，突然间在宇宙当中找到了我们顶天立地的为生民立命那个根，我们发现了原来在宇宙的里面，我们仅仅只是个被造的人。我们不愿意天真，不愿意不会不需要地斗，我们就是个被神造人。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反映出神在我们生命上造我们的目的。所以你知道你从哪里来，你知道你往哪里去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，你就开始找到人生的方向，你就不会在这东摸摸西摸摸，不知道你要活着做什么。当你找到上帝的时候，突然之间你在宇宙当中，你开始懂得你为什么活了。而你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你就发现我们这些基督徒原来不是只为了上天堂，因为基督徒有一个职分叫做祭司的职分。我刚用10分钟把福音讲完 ，OK。所以祭司职分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可是很可惜，我必须讲一个事实：很多的基督徒，你成为基督徒了以后，你不知道你的职分是什么，你以为你就是所谓的平信徒。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教会的人分成两个等级啊，一种等级的人叫做神职人员，背后叫他叫神棍，但是神职人员那个就是我这种人。另外一种是所谓你们的平信徒，就是说你们不拿钱的，我们这种人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哈，我们靠这个吃饭啊，所以当然一定要讲耶稣，你们不来就没人奉献，没人奉献我们就饿死，大概这种意思的。所以你就开始发现教会好像分成两种人哦，你想不那就是牧师啊，那我们是平信徒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理，圣经没有平信徒这码子事情。有的话我请你吃饭，没有的话你请我吃饭，好不好？那我就这一辈子都不用再煮饭了，没有这个事情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基督徒是个君尊的祭司。那你说这个，我给你看一个图画，你会不会把这两个图画哈连起来看哈？你看到这个图画呢？从你们来看，左边哈，左边的这个图画跟右边这个图画有什么相关性没有？左边的就是你跟我嘛，在教会祷告，对不对？右边的是什么样呢？右边是古代的祭司，是不是？古代的这种祭司，在献祭的祭司，你很难把这两个图画连在一起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。圣经的真理就告诉我们说，右边跟左边是一样的。说真的吗？我真的，我把旧约到新约来告诉你，圣经的是怎么说这个事情哈。在过去的里面，就是 in the past 的过去哈，在出埃及记的19:6，他讲说，他说你们呢，你们要做我的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他说，把以色列带出来的时候，他说以色列人是怎么样？是祭司的国度，是圣洁的国民。到了新约耶稣的时候呢，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说，唯有你们是怎么样君主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怎么样属神的子民。那么这个你们是指谁呢？就是你啦，你们就是你。你说我怎么够资格？对不起，上帝拯救你的目的不是让你上天堂而已，上帝拯救你的目的不是当神的儿女而已，上帝的整个的目的是让你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。你就是祭司，祭司不是只有我，教会其实没有平信徒跟圣职人员之分。我在这里讲道是因为神给我恩赐，你懂了我意思吗？只是我的恩赐跟你不一样，所以我就在这里讲道。但是在神国地位，你会不会，我是不是比你高？你们都不敢讲那么谦卑。没有，我没有比你高，我是恩赐不一样，因为我供养了你们，所以你们就尊敬我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但是不是将来我在上帝面前的赏赐比你们高啊？你们又不好讲，没有嘛？你摇头我也难过，你不摇头我也难过哈啊！事实上是没有，为什么没有呢？是因为神给我恩赐跟你恩赐不一样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神在既然给我恩赐呢，神对我又有要求，比如说我有5000两银子的恩赐，对不对？5000两，我那时候只交出3000两，你是1000两就交出1200两，请问谁的得的赏赐大？你的赏赐比我大，因为上帝用除法的，上帝不看数字的。你们看这个道理啊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有不同的职分而已。但是我们都是怎么样？君尊的祭司。我们你看说将来呢？你看一下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怎样子。启示录啊，你们看这段圣经嘛哈，他说启示5:9-10说，从各族、各方、各国中买的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，有没有？所以将来我们在永恒的里面，我们也是与基督一同作王，而且一同执掌，也同时做祭司。所以祭司跟与基督作王的职分是我们的怎么样？这是我们的职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你在上帝的眼光的里面，你就是什么呀？你就是个祭司。我这样没讲，你就是个祭司。你的责任在那，你就是个祭司。那问题就出来了，我们是个祭司，我们的职分到底是什么？那么一个祭司他的一个跟上帝之间关系是什么呢？假如我们看马拉基书哈啊，稍微深了一点，但是我尽量把它简单。马拉基书的2:5-7里面就讲了，他跟神就给这些人讲说，我与你们立的平安的约。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2:稍微深了一点哈，稍微深一点，但是我还是尽量把它讲清楚。2:4就说，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，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5:我曾与他就立位哈立生命和平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所以一个祭司跟上帝之间，神给他立的约，两个约，一个叫什么呀？生命的约，一个叫做什么呀？平安的约。那平安的约我们是比较清楚，平安约比较简单。你记不记得民数记23章到25章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人叫做菲尼哈。那个菲尼哈是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快结束的时候，准备进迦南地的时候，过了最后一个关卡。那个关卡呢，就是他们对付过巨人，他们对付过坚固的城池，最后他们对付了一个事情，那是属灵的征战啊。有个人叫做巴兰，这巴兰是个术士，术士就是有点magician， 或是说那个做法术的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这个摩押王呢，就把他请来呢，就想叫他咒诅怎么样以色列人。那么他要咒诅4次，要咒诅都没有成功， 都没有成功。最后他想，这个百姓无法被咒诅，除非他犯罪才能咒诅，所以他就献祭呢，给摩押王说，你让在当地的这个米甸的女子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让他们去跟他们交往，然后这个女子给引诱他们去拜他们的假神，让他们犯罪，然后他们就会受惩罚，他们就会，结果这个事情就怎么样？这个事情就成功了。当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生了瘟疫了以后，大家都伤心的时候，结果有个西缅支派的一个族长的孩子呢，带着一个米甸的女人进来，大家伤心，他不知道发生事情，伤心。结果这个菲尼哈呢，这个祭司的孩子呢，就看见他进来以后，大家都已经犯罪，在神已经惩罚我们了。他还带个女人在这里行乐，他拿一把枪呢，让他们在行淫的时候就从背后怎么样，把他们两个刺穿了。那么圣经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记载，我们看，我就把这段圣经读一下，稍微难一点，但是你就不要太紧张，我会给他讲清楚。OK， 第二十五章，你民数第二十五章第十节就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，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，因他在我的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，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诛灭，因此我要说，我将平安的怎么样约赐给他。平安的约的意思就是很清楚了，就这些人就不在上帝的震怒的底下，不在上帝愤怒底下。假如你在上帝愤怒底下，你随时会灭亡的嘛。但你与神和好了，你把神的怒气怎么样给消了，这种约叫做平安的约。这么讲清楚好像没有，是不是哈？啊，耶稣在约翰福音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有没有？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，说我的平安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呢？他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世人给你的平安是升官发财啊，你认为怎么样啊？这个，可那是假的平安。我给你的平安是什么呢？我让在永恒里面不再惧怕上帝的愤怒跟惩罚，你不再灭亡。讲清楚吧，那个叫做平安，那个平安。所以这是平安的约我们的，但是有一个约叫做什么约呢？有个约叫做关乎生命的约。那关乎生命约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利未记第十章就讲了，利未记第十章啊，第八节到第十节讲什么？这个生命的约呢，就是能够分出怎么样圣俗之分。好，所以基督徒们，我想告诉你，你祭司职分里面你要学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利未记第十章，这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重点，你们请你们注意。第十章第十节说，使你们可以将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分别出来，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一切律例教训他们。所以一个祭司，你是祭司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就忘了，你是祭司，我是祭司，我们跟上帝之的约的重要的，我们里面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你到底懂不懂分出圣的、俗的？什么叫圣的？什么叫俗的？圣俗之分你要分得出来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我是牧师，我是圣的，你们在公司上班叫俗的，这样对不对？啊，不对，不对哈，这绝对不对的哈。啊，圣跟俗跟你工作的方式没有什么关系。圣跟俗是你为属神的叫做圣的，不属神的叫做俗的。好，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我这里有个戒指，对不对？戒指你们看到了吗？虽然很小啊，你看不到，用放大镜看一下啊。这个戒指在我的身上叫做戒指，对不对？我的结婚戒指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把这个戒指给了教会的时候，教会要建堂嘛，我给了教会，奉献给教会的时候，这在我奉献这一刹那之间，这个戒指就变成圣戒。这样清楚吧？是以拥有者来决定他的圣跟俗。听得清楚吗？好，再举个例子，你就更明白。师母在众教会里面是温柔出名的， 老是笑一下，很温柔的，老是躲在我背后那种女人，那种小女人，你们听过吗？啊，她很温柔哦。众教长说：“哎呦，那个你说刘牧师那个师母好温柔哦。”哇，当然只有天知道嘛，对不对哈？啊，那这个我们先不管，她温柔，可是你不知道她厉害一面哈。教会有一次，我们执事会那时候没有长老，执事会开会，那开得比较晚，那小孩子那个太太们等执事回家。都一部车嘛，一个家一部车。我们教会虽然很大，外面十亩地跑来跑去哦。他们回来，哦，好热好热啊！妈，我口渴，妈妈就能给他点水喝。教会当然还有水嘛。那他说 ，I'm so boring 啊，很 boring 啊。他说很 boring。妈妈，他是怎么样呢？妈妈说，哦，那 boring 那怎么办？那画图好不好？好好画图啊。那妈妈就到那个 Children Ministry 不是儿童主日学的办公室吗？啊，就去拿一个一些纸啊，就这么一点点薄薄的纸啊，就放在那里说，好，你画图画图画图哈，啊，等下给爸爸看。那孩子那个笔拿起来，哇，就开始要画了呢。很不幸的，师母走过去，师母走过去很温柔说，啊，你要做什么？他说，那太太就指示太太讲话了。哦，师母你好，你好。没有，他说很 boring 啊，虽然开会开这么久啊，我说就拿一些纸给他画嘛。哦，画图很好很好啊，好，你等一下哦。他把那个纸给收掉了哈。他说这是神的哈，不是你谁拿就可以拿的哈。他去哪里呢？他去 copy room 里面把那个印东西印错的反面是白的那个拿出来给他，比他更大同哈。他说这个都让你画，你们懂这个观念吗？他说这是属神的，不是因为你用就可以用的，你必须尊重这个东西，因为这是属神的。那至于那个丢掉那是，他说你就用这个画吧，你们懂这个道理吗？这是所谓圣俗之分观念。他有一次更厉害，是我们教会有很多的音乐博士，好几个，有为什么什么 Judy 啊，就哇，这就是从啊，这搞起来了。那么呢，有一个小孩子下午聚完会，教会钢琴没用，他跑到主堂里面去。那主堂钢琴比较好嘛，哈，那比你们这个好了，我们的三角形的啊，他就在那里。啊，就弹起来了，也很好听，我也觉得没什么。师母进去了 ，Jennifer 弹得很好啊。Jennifer 说 ：“Oh, I got recital at 5:00。”他说 ：“Oh, really? But this piano is for worship. AO7, there's another one, very good too. You should go there, 哈。”你懂他的意思吗？他说敬拜神用的，这个不是让你随便可以弹的，好不好？你到 AO7 的那个那里面也有。钢琴，我们教会有四五部钢琴，在不同的教室，你去那里弹好不好？他给赶走了哈。我那时候本来开始就，哎呦，你不要得罪人家的。后来下秒钟，我就很敬佩我的师母哈。我说这个人呢，他懂得敬畏神，因为他知道圣俗之分。这样有没有讲清楚？圣是因为他属神，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什么是属神和不属神，应该懂这个道理。不要常常用属世的事情到教育来做属神的事情啊，无所谓啦，有所谓有所谓啊。上帝的很多的东西是属神，只用属神的方式来做。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会有不同意的地方，但是我就劝你们，你这样基督徒，你应该有圣俗之分。圣俗之分不是东西好跟不好的问题，而是 Who is the ownerGot it? 假如这是个属神的，那就是神的，不是说好跟不好。我没讲清楚，假如还不清楚，我还在讲个例子的，你们就一定要把这搞清楚，是很重要的。其实我们讲说我们是圣徒，对不对？我请问你，你这个圣徒真的比世界上的人都好吗？不是。可是你为什么变圣徒呢？因为你是被分别为圣归神，所以你称为圣徒。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在讲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教会是一塌糊涂的教会，圣经却说怎么样，在基督里面的圣徒，有没有？不是更多教会好，而是因为他是属神。就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的先生因为平常都很准时下班，有一天他塞车了，对不对？他说赛车已经过不去了，这赛这么厉害，本来6点全家吃饭，现在6点、6点半都吃不到饭，7点还不一定吃得到饭，所以他就5点多了，他就打电话说，现在已经5点半了，喊你，我现在卡在这里，还没有到哪里了， 我六点钟绝对回不到家，孩子一定饿了，他们三点多回来，你先吃吧。哦，那真的啊，他说我七点到不了，我都不知道哦。那他说，哦，那我们先吃了哦。就他吃饭以前，他拿个盘子，把小孩子坐在那里等了，他就把菜挑一挑，放在个盘子里面，然后跟孩子宣布一件事：这是爸爸的，谁都不能动。这个叫分别为圣，这样懂吧？啊哈哈，这叫分别为圣。其实不是他挑的东西都是比较好的部分，而是这是 belong to 怎么样，要给爸爸的。这个就圣职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懂得。所以你要做一个祭司，一个祭司职分，你应该学习一件事情：你懂得分圣俗吗？我这样要讲清楚，不是说这东西好跟不好的事情。所以当以色列人，你们这个听很好哈，可以打篮球什么都可以干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好像，但是你要懂得圣俗之分哦。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要懂得这个圣俗之分啊。这个是一个，这个是我曾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：你要懂得什么是属神，是不属神的，不要把地上的灰尘带进教会。所以你看，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看见荆棘着火，有句话跟他讲：把你脚上的鞋脱掉，因为这个地是怎么样？是圣的，有没有？是圣的。以后到约书亚记第五章的时候，就要进耶利哥城，他又讲同样一句话：你把你脚上鞋脱掉，因为这个地是什么样？是圣的。那你说圣是什么？圣跟俗之分是什么样？一个属神的地方叫做圣的。你不要用俗世的方法来做属灵的事情。这样我讲清楚，要懂得分别这个东西。这是，但我今天东西很多，所以我就不再往下发展了。其实还有个洁净不洁净也很重要。圣经很多东西洁净不洁净我们都很难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道理是，其实它的道理是很简单的。它道理就是说，假如这个东西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原来的设计的那个东西叫做洁净，当它离开上帝起初创造的这个东西发展出去了，那个叫做不洁净。这样清楚吗？OK， 为什么牛跟羊是洁净的，老虎不洁净？你来告诉我，为什么牛跟羊是洁净的，老虎、狮子都不洁净？原因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上帝起初创造万物的时候就讲了这么句话，他说：“动物呢，我给他们草做食物，有没有？有嘛？有的啊！而且神起初创造的时候有没有死亡这件事情？”所以你读以后读整个旧约的时候，发现那个祭司呢，那死人也不能摸，有没有？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拿细人哦，这个死尸也不能摸，这个也不能摸，因为死这东西是不是神起初的创造，所以那东西就变成不洁净。这样清楚吧？那你说，那么很奇怪，立位记十二章讲说女人生孩子也不洁净呢？那女孩子说，那我就不生呗，都不洁净了，那还生什么？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的洁净就是说，因为女人生孩子受苦是人犯罪以后怎么样神加添的。你们懂这个？你们明白吗？这第三章不是讲吗？人要加添你生产的苦楚，有没有？所以他生的时候他就增加苦，所以神说你要不洁净。而且不洁净，你再仔细看，它是很有意思。生男孩不洁净33天，生女孩不洁净66天。他说 why？那当然生女孩比较好了，休息66天嘛。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？我的解释是这样子：一个女孩33天，两个女孩66天。生男孩是几个女儿？妈妈一个，33天。生女儿两个女人66天。所以你就会问说，那为什么这样子？那么人就可以解释说，因为当时人犯罪生成的苦楚，事实上是人犯罪以后的结果，不是什么样神的原意。我怎么讲清楚？所以洁净不洁净它是跟什么有关系？跟起初神创造的。因为牛跟羊是吃草的，所以神说是怎么样洁净的，你可以拿来献祭。圣经没有说你可以拿老虎献祭哦，老虎虽然比较贵了哈，那上帝不要你献那个祭，神只有你献跟牛跟羊而已。那么你在读圣经有很多东西说，哦，那个鱼啊，在雨中水中游的是洁净的，有没有哈？那沉在底下的不洁净，有没有这个啊？我们不知道哈，立位记 OK， 那为什么沉在底下的不洁净呢？因为底下的这些鱼是吃死尸的，这 scavenger， 那个鱼死了掉哪里？掉到底下去，所以这些鱼就吃什么样 death， 那跟 death 有关系，所以就 classify as 不洁净。抓住这个原则，很多东西会通的啦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明白一个你的约里面，一个叫做生命的约，一个叫做平安的约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好，但是我们服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注意到一件，就圣经里面的祭司里面有大祭司还有祭司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基督徒的里面大祭司是谁？耶稣基督，只有他是大祭司，我们都只是祭司。大祭司有权利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，我们可以不进入至圣所啊？站到祭司来讲是不能进入至圣所，现在按照希伯来书以后，他已经为我们进入了至圣所，所以我们可以进去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说，他用自己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怎么样又活的路，因为他为我们进入至圣所，因为耶稣基督进去，我们才可以进去。以前我们只能在圣所里面服侍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好了，希伯来书这样子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们，深一点，你们用点脑，要发点脑筋了哈。第九章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九章，第一节开始，好不好？第一节开始，你们都找到了哈。第九章第一节哈，他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；第二层幔子后面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、有包金的约柜、有圣马拉的金冠和亚伦发过亚的杖，并两块约板，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，照着施恩座。这几件呢，我现在不能一一的细说啊。圣经说他不能一一的细说，这些物件既预备整齐的，众祭司就常进入头一层帐幕行怎么样拜神之礼。那第二层的帐幕呢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好，所以我们是大祭司还是众祭司啊？你们怎么那么谦卑啊？你们是大祭司还是众祭司？我们是众祭司，因为刚刚讲嘛，我们是君尊的怎么样祭司嘛，所以我们服侍的场合在哪里？在第一层的帐幕里面。那第一层帐幕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我就跟你们讲哈，第一层帐幕这个好像看得不是很清楚啊，这一面就告诉你们说，第一层的帐幕的里面呢，他说有灯台、有陈设饼，还有什么样香炉，就是每天他都进去做这样做这些事情。外面呢，他有什么样？有祭坛、有洗濯盆，所以你可以发现这里好像有个十字架一样哈。我们这样来看哈，从横来讲，这是祭坛，对不对？这是洗濯盆。然后再进上去，这里有个金香炉，就到了这个施恩座。在圣所里面有灯台跟怎么样，跟陈设饼啊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哈，所以祭司职分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？祭司每天要做的事情，现在讲入一个主题了，你们要注意听了哈。你每天，假如你是个祭司，你每天做什么事情？第一件事情，你早晚你要献一个祭，叫做燔祭。燔祭呢，我问你们哈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利未记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有几个祭？有五个祭，一个叫做燔祭，一个叫做素祭，一个叫平安祭，一个叫赎罪祭，一个叫做赎愆祭。五个祭，有三个祭是一定要献的，两个祭是不一定要献的。燔祭一定要献，素祭一定要献，你的平安祭一定要献，但是赎罪祭跟赎愆祭你没犯错就不用献，最好不献，这样清楚吧？ OK。 那么其中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祭是每天要献的祭呢，那个祭叫做燔祭，就是燔祭。所以我们看一下 圣经好了哈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圣经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利未记也可以，出埃及记29章好了，出埃及记第29章啊。我们可能认为说，那这个跟我们的宣道有什么有没有关系？这宣道大有关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传福音的责任不是牧师的责任，是谁的责任？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。为什么每个人的责任？因为我们都是祭司，我们都是祭司。但是你要献祭的时候呢，出埃及记的29章第38节说，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祭，就是2只1岁的山羊。两只一岁的羊羔。39节说，早晨要献这一只，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。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1/10，与老陈的油1新又1/4，调和用酒1新1/4做献祭。反正你一定要献就对的啦。所以燔祭是早晚要献的祭，燔祭是早晚要献的祭。那个燔祭在圣经里面的意思知道是什么？我就告诉你们这么一件事情。所有的祭，民数记第18章讲得很清楚啊，民数记第18章8到9节讲说，所有的祭祭司都可以有，赎罪祭、赎愆祭、平安祭、素祭，你献祭，那么其中有一部分都归给献祭的祭司，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产业，所以他们领受怎么样？那些献祭的祭肉啊，尤其平安祭最好，平安祭什么举祭、摇祭，举一举、摇一摇都归他啊，这个叫做献祭。但是有其中有个祭是所有的祭司都不能有的，只能全部献在坛上的那个祭叫做燔祭。利未记第1章说，燔祭要全烧在坛上，灰要拿在不洁净的地方倒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燔祭是全献在坛上呢？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它的意思就是燔祭的意思就是尾声的意思。尾声，你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向神尾声，你要全属基督。尾声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自己的。所以你在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它里面有10条的规则，每一条的规则都是很有意思，但是很长，我现在不能讲。但是它里面就有一个规定了，这个献祭里面有个规定，他就说呢，你在献祭的时候呢，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的第6章，到这个献祭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一个规则在里面。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6章，我已经讲过，这稍微深一点，你们要跟着我走，不然你会 get lost 啊。我要把这个属灵的意义讲出来，让你知道你怎么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第6章第8节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，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，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，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，有没有？ OK 然后说什么呢？我们再往后面看到第12节，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，祭司在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，便把燔祭摆在坛上，在其上烧平安祭的生的脂油，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，不可熄灭。所以燔祭它本身的意思，它就是你一个每个基督徒都是委身的基督徒，没有平信徒这个事情，这样子明白我意思吗？你是君尊的祭司，没有所谓的平信徒，那是个欺骗，没有平信徒。我们每一个人按照神的本分，我们把自己完全献在上帝面前，完全归神。我们归神的时候，它里面讲了几个很清楚的，你要归给神的时候啊，其中我讲几个特点，10点我讲几个特点。他说你献给上帝的时候呢，他说你这个肉啊要切，有没有？要切成块哈。切成块，那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哈，你既然都要全部烧在坛上，把它切成块跟不切成块有什么差别？反正都烧成灰嘛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这是利未记第1章的，看你们那个表情，我还是读一下好不好？好像都没有看过一样。 因为我很注重你们的表情，你们表情是我要讲多深就看你们的表现啊，所以这个要稍微讲一下。我们看利未记的第一章哈，第一章第三节，第一章从第二节开始，利未记第一章第二节说：你们小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公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公物，他的公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，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前坛的周围。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牲切成怎么样筷子。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的火的柴上。第九节注意，但燔祭牲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，祭司就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献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。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有几个东西是很特别的。特别的就是说，第一个，这些东西竟然都要烧成灰，对不对？那你把整只牛拿上去火一烧，也会烧成灰嘛？你还要拔皮，多麻烦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拔个皮，对不对？那你还要把那个肉切成筷子，又不是烤牛肉串，你切成筷子做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你还用水洗？我问你，用水洗比较好烧呢，还是不洗比较好烧？啊，你告诉我。当然不洗好烧嘛。可所以这表示这里面它有属灵的意思在里面。就说你把自己，我们把说，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把全然摆上献给基督，对不对？可是我问你怎么献？他圣经是有讲的。他说第一个你要是无残疾的。很多人要奉献给神哈，他怎么奉献？我告诉你。有一个做生意的啊，生意开始几年呢很发达，做得很好，他就很少去教会。后来竞争多了，后来生意越做越不好，他就到教会里面来了。教会很多这种人呢，好的时候忘记上帝，不好开始求上帝，他就来了。来了以后呢，他牧师讲道的时候，讲到摆上的时候，他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。他生意已经快垮了嘛，他说上帝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生意就是你的生意哈，我的店就是你的店，我把一切都献给你啊！我们常干这种事情，好的时候自己掌管，不好的全部献给上帝哈！啊，神啊，我交给你了哈，这是我们人干的事情啊。那么那一天就受感动，就哇，好，下午就回来，回到家里面，他的有一个员工打电话给你，给他了。他说：“老板，出了事的。”他出了什么事？他说：“隔壁那个餐厅着火，厨房出火了，把我们的公司给烧了哈。”他真的、啊，他跑到那个地方去哈，看到火在烧，他笑眯眯的。他里面的员工搞不清楚，老板就烧了，你还笑眯眯的？他没关系，我早上已经给上帝了。那他的东西，他还怎么干就怎么干呗。这就是我们在好的时候都不给上帝，不好的时候全都交给上帝。这就是我们干的事情。你在一个巅峰状态，你不肯服侍神，可是等到什么工作被辞了，也没工作，你就说实话，主啊，你把我路都关了，我只好服侍你。上帝从来没有那个只好的服侍的、啊，哪有什么只好服侍，只好服侍，没有这件事情。上帝说我要没有残疾的公牛，但是我们奉献态度错了。我们老是跟上帝讲什么，主啊，等我退休，我就好好服侍你哈。上帝没有说。退休服侍我，上帝就说你退休服侍我做什么？你人家都不要你，我还要你，还叫我要你哈？那怎么这样做法呢？所以基督徒就很不懂得，其实我们懂这个道理，只是我不承认而已。我有一次这么的经验哈，有一次我礼拜一呢，以前还在上班的时候，礼拜一呢就放个假，我们那边是以礼拜一收垃圾。那我礼拜一今天不上班嘛？啊，我就在家里面看个报纸，看个圣经啊。七叔叔坐在沙发上，好不容易能够休息一下。礼拜天虽然不是牧师，也很累哦。啊，就是看个那太太 他那个温柔声音从厨房传出来 ，Honey， 我说 Yeah， 哦，很好听的。哎，那个你那个等一下那个垃圾车会来哈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哈，哦，可以啊，你帮我那个垃圾拉出去好不好？我温柔说好，啊，就这么结束了嘛哈。我心想哪那么快哈，啊，我先把这看完再说嘛哈，啊，就看了。不到五分钟，我就听到那个门的声音，当当当，叮咚咚咚咚咚。我从那个探头一看呢，人家把那个垃圾自己拉出去了哈，不高兴了，因为我献的东西有残疾哈。你们懂这个道理啊？其实他要的就是你现在帮他做，对不对？你在好好老半天你不动，他心里面急，虽然垃圾车没来，可他急呀，啊。那万一来了以后，那这个垃圾又停一个礼拜，那家里怎么办呢？可是你呢？好，等一下，有没有哈？你说好，等一下呢？对它的定义很简单，这个叫做有残疾，他就自己拉出去了，他不要你了。服侍上帝的没有残疾是什么意思呢 ？This moment， 没有什么理由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有一句话讲得很好，他 Yesterday。Is past. Tomorrow is future. Today is a gift from God. That's why we call it present. 英文是讲得非常的好。他说昨天是怎么样？已经过去了。明天只是将来。今天呢是上帝给你礼物，所以我们称它为怎么样？ Present 就是礼物嘛。可是这英文的两个是 present， 一个是礼物，同时叫做什么样 ？This moment， 这个叫做没有残疾。假如你老是跟上帝拖来拖去，上帝说我也不一定要你啊。服侍神是个何等荣耀的事情，我们老是把它当成重担。我们常常忘了一件事情，你记不记得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大学一年级去上的课，才知道原来有一种东西，一种 bus 叫做 syllabus。你们没有听过 syllabus 哈？有种 bus 叫 syllabus 哈，就是那个上课不是第一堂课有什么要用什么书啊，有那个 syllabus， 你要说哦，还有这种 bus 哈，我赶快看哦，哎，还要借书的，不得了，这买起来，赶快一下课就很多的学生懂的人，不懂的人还在聊天，对不对？懂的人马上冲到图书馆去借书，有没有？哈哈，你就去借的时候，发现在那个新生训练的时候，有那个心仪的女孩，那个漂亮女孩子，她也在借书，她借了一堆啊，哈。你看到他哦，机会来了哈，啊！那女孩子书借好要拿的时候，发现他搬不动了。你把他自告奋勇，小姐，不要需要帮忙？不用了，没关系，我看你搬不动，帮你搬好了。那不好意思咯，啊，你就帮他搬，对不对哈，啊？你帮他搬的时候，那女孩子会不会太重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其实你腰都快酸了，快断了嘛哈，啊！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那你走在。你才发现他搬到女生宿舍，还走一段路嘛，哈。那他坐在旁边，你要不要我给他进门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其实你的同学没看到你，他叫人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哎，江江，就人家没有看到你，啊，你抱书，你为什么抱书？你很高兴呢，因为旁边是那个漂亮女孩嘛。你懂这个？你们还是听不懂的呀？你搬一个漂亮女孩搬书。可是你是在出劳力，可是你感觉非常怎么样？感觉非常的荣耀，有没有？啊，非常的荣耀，他居然让我搬他的书哈，啊，不得了了！虽然没有交到女朋友，感觉都好啊。你现在在服侍上帝的时候，那位上帝是创造宇宙的神，你晓不晓得？他让你服侍他，你感觉应该是很荣耀的。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呢，老师不知道为什么，老师粉笔都带不够，有没有？写到一半就说明慧，你帮我到那个教授拿一个配合红笔好不好？有没有我那种荣耀感？你们记得不记得？从位置站起来，那全部走廊都安静了，你一个人在那里走路去拿那个粉笔，你们记不那个感觉？哦，好像很荣耀哈。你想你今天是服侍上帝，你怎么不会懂得你能够服侍上帝是你荣耀？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我们不肯服侍上帝。我告诉你怎么不要服侍好不好啊？以后长老们叫你服侍，我教你三招，你就可以不用服侍啊。啊，他说我们需要什么，你来给我帮个忙。哦，这个很好啊，我祷告看看哈， 啊，但哈，这次打祷告看看啊。第二个我就教你哈，啊，我没有恩赐哈，啊，哎呀，这个东西我没有恩赐呀哈，你可以，你可以祷告看看，你可以没有恩赐哈，啊，你就说哈，啊，第三个我告诉你，哎，啊，我没有感动哈，啊，你就个打遍天下无敌手哈，啊，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用做哈，啊，你们学会了没有？哎呀，你还点头学会呀，啊，不得了！我告诉你，服侍上帝真是个荣耀的事情。你怎么有资格服侍创造宇宙的神？神叫你出来服侍，你应该连跑带滚就要上来了，没有残疾。而且你服侍的时候，你摆上的时候，你是每个部门每个细节都摆上给上帝，所以切成筷子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个这一块切下去，哇，这个可以做牛肉面，哇，这个烤起来多好 ，rip 哈，你都知道的。可是你说神，这归你，这归你，可以追，这归你。所以基督徒在摆上服侍上帝的时候，那个献身的过程是一步一步的过程。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摆上一点点，后面就摆上更多，后面你房子也摆上，车子也摆上，哎呀，这车子就是被神用的，慢慢就摆上了。后来你儿子都肯摆上，主，你都要用他，主啊，你用他吧。很多时候我们什么可以摆上，儿子不能摆上的也很多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切成筷子。那你说那为什么内脏要洗什么？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献给神的东西，你的心要怎么样？心要干净，你走的路要干净，你的腿要洗，你要把头摆上。其实这个跟那个比较深的部分是跟出埃及记十二章有关系，我以后时间再讲。哇，这是你说你把自己摆上的时候，这个燔祭是我们每天早晚要献。为什么早晚献呢？我们服侍上帝的人，不是说主啊，我在一次的聚会当中受了感动，我是属你永远，不是。其实是每天更新，每天更新，每天更新。所以我就很鼓励，其实我们对太太的委身也是每天更新嘛，对不对？你们都不懂哈，我每天都给师母打电话的，我在这里给她打电话 ，Honey。Are you okay？ 他就跟你呢，我两个都聊了老半天，其实聊不出什么名堂出来嘛，对不对哈？啊，然后呢，然后最后加一句 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 too。我说 three 哈，然后就那这个那样，老是 two， 老是 three 哈，那这怎么老是我 one， 他就才 two 而已呢哈？我就给他加个 three， 他就明白的意思。以后换他先讲哈，换我 two 哈，怎么老是他 two 呢？所以说你这种委身，这种洁净，这种跟上帝也是不断的更新的过程。我们不断在早祷在晚祷的时候跟神不断的摆上自己，这是一个你的燔祭。但是很重要的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坛上的灰不可藏在火不可熄灭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坛上的火为什么会熄灭？有几个不能熄灭的，这是其中一个。你献祭那个祭坛的火呢，不是像开店以后第二天重启炉灶，没有这个东西。他从那一天开始，耶和华降火下来，那一天开始，利未记第九章10，那个火就不断的燃烧，就没有再停过。你们怎么明白意思吗？还是你们不懂我在讲什么？那火下来以后，它就是燃，所以他们的祭司这个责任就保持这个火不熄灭的。所以你们爱主要常常火热，有没有？那问题说，我们是不是爱主爱到有时候到个程度，我们就不火热起来的？有没有这个经历过？有啦，你们怎么会没有？不然怎么会搞得这么惨呢？对不对？有啦，我们就是常常心灰意冷，我们提不起劲出来，我们头脑说我应该服侍，我心里面告诉我说我就是不愿意服侍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也因为我是几十年基督徒，我也上上下下经历过这个。我就做了一个思考，我明白一件事情。因为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很好的同工，他是成大的，他是搞船务方面的。那我就问他一件事情，我这个很好奇的，你哪一行？我就问你哪一行的事情，就想跟你学点东西。那么他就跟我讲说，我说那你们这个船哈，在外海这样开完了以后就进到船务维修，你们是维修什么？是换那个 oil filter 还是什么？他说：“这个都有换啊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会换两个月呢？这维修两个月，我们去 turn up 就是一天嘛，哈。那你为什么搞那么久呢？”他给我讲了一个事情，我才明白。他说：“其实那个机械的部分是好解决的，比较难的部分是产贝壳。”我说：“我说船总会有贝壳。” 他说你不知道吗？船在海上走的时候，其实最大敌人就是贝壳。我说船在走，贝壳怎么连得上？他说你就不知道。他说你去看那鲸鱼有没有？会有鲸鱼的身体上不是有一白一个一个白白白白那个？那不生藓呢、啊？那是贝壳。贝壳它在船走的时候，它在船底下叫做一个贝壳连上去，两个贝壳，一个贝壳，两个贝壳，一百个贝壳可能不太重要。可是当贝壳多的时候，这个船的吃水线就会怎么样？就往下沉。以后你载物载的太多，就下去了。所以他们这个船务公司呢，要使那个载载货量增加，他们过一段时间维修，就是叫那个工人来在那里咔嚓咔，那个船很高嘛，搭架子在那里铲贝壳。哦，我才原来明白，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的灰开始是不觉得，慢慢是堆上来的。我们的灰怎么堆呢？哈，比如说我开了一个会议，也没有什么严重吵架的会议啊，就是只提这么一句话，我提了一件事情，人家说哎不一定要这样子的，这个怎样怎样，可是我心里面有点不高兴，有没有？虽然我比较属灵，我忍下来，对不对？哈，但是当我忍下来以后，我里面有个灰在里面。可事情多了以后，你就发现一个基督徒他失去了喜乐，有没有？你看人不再笑，你看每一个人都想躲开一下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不是不喜欢见人，比如说你这样去买菜，在菜市场碰到那也是教会里面的人，你不会很高兴跑过去，哎，姊妹你好不好？你买什么？但没有了，看看他，哦，最好他不要看到我，有没有？我这讲到你心里去了，你有的呢，你不要骗我，因为你有灰嘛。就你那个已经没有帮 emotion， 你没有办法，这个东西就慢慢成为灰了，你的火就没有了。你服侍主，你就变成是你的那个责任感推动你走，不是你里面那个热情在推动你走了。你就巴不得呢，赶快下的指示，就说把棒子交了，换你跑了，你就说以后祷告会也消失，什么都消失了。好不容易下来，还再去开玩笑的，天气这么冷，就是灰的原因，因为我们。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让那些东西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了。我们翻祭再也献不上去了。就弟兄姊妹，我就想劝你们，我劝你们一件事情：注意你的感觉。什么事情让你高兴？什么事情让你悲伤？你要非常的敏感。为什么这事情会让我高兴？为什么事情让我悲伤？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恨在里面，我们当我们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他越倒霉越好，有没有？虽然不是你害他的，但是我们在同工的里面，这个人是属于我比较不喜欢的人，我可以 tolerate but I don't like him， 有没有？我们有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，以后听说他被 lay off 了，哎呦怎么这样子，心里面好，从里面有一点点高兴，有没有？从里面冒出来，却发现了我们生命在神面前已经怎么样？我们受了亏损了。慢慢，你没有办法服侍上帝了。你服侍主，就是你能 maintain， 能够勉强维持一个程度上，哪有什么献身？这个是没有了。这是我们常常发现的一个现象。我们忽略了，我们基督徒是应该献上。我赶快讲，因为这个东西蛮多的哈。他是早晚要献哈。那么赎罪祭跟赎愆祭也在里面要献。那么我还是讲一下好了，赎罪祭跟赎愆祭这个东西呢，不是一定要献的。那我问你，什么时候你要献赎罪祭跟赎愆祭？什么时候要献？你的意思你会告诉我说，我犯错的时候啊。但圣经不是这样说，圣经中赎罪祭跟赎愆祭是误犯的时候。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一节，利未记四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的不可行的什么事上怎么样，声音怎么说？误犯，不是故犯哦，误犯，那个才有赎愆祭。故犯呢，你故意犯罪的，你只好进监牢，没有什么赎罪祭可以。好，我问你哈，大卫犯奸淫杀人是故犯和误犯？ 顾犯。所以在诗篇五十一篇讲什么？你若喜欢，你若喜欢祭物，我早就献上了。耶和华不喜欢这个祭物，因为我是怎么样？我是大卫说，我世上我知道我是顾犯。误犯是什么意思呢？误犯就是你没有准备要犯，但是你犯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你在公司的里面啊，今天开会开得很不好，那个老板打官腔还是当众打你官腔，心情很不好，而且又不是我做的，他怪到我头上来，心情不好，对不对？那你回到家里面去，那个儿子正在你的 driveway 上打篮球，哐哐哐还秀来秀去哈，你在等老半天还不走，你可以按喇叭，妈妈妈哈，他看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就拿到旁边去，你就把车子停下来听好以后，爸爸还不还，爸爸回来你还在那打篮球，你什么都不会长眼睛了，啪打了个头就走掉，对不对？你把你的怒气发在怎么样他的身上，你不是回来老板骂我，你不是说我回来老板你骂我回家骂我儿子，你大概不会这样子嘛？你不是故意犯的，可是你的情绪使得你去怎么样，你去犯了这个事情。所以那个太太在你太太在那看了这个事情以后回来，他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他不跟你讲话。等心情你稍微好一点了，他说：“今天怎么回事？”他说：“哦，今天公司这样子，哦，是这样，难怪你给酱打了一个头。”他现在好难过，在房间里面。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对，我那是错的，但是我不是故意要打他的。这种东西的误犯，你们我没有讲清楚。假如你回来讲说你骂我，我回来就找我儿子算账，那是故犯。是 meditate and do it， 那叫顾犯。所以赎罪祭这种事情是误犯的事情，误犯。这样，但基督徒献赎罪祭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假如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讲耶稣基督洗脚，你记得这个事情吗？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，洗到彼得的时候，彼得说：“夫子，你万万不能洗我的脚。”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？耶稣给他讲说：“我若不洗你的脚，你就跟我怎么样没有关系的。”他说：“那我同手都要洗。”耶稣就讲了这么重要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。”他说：“我做这样子，你们也要跟我做。”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这个东西我把它引申成为跟赎罪祭有点相像，有一点相像。这是说，当我们弟兄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你们这属灵的人要温柔心把挽回过来，带着谦卑的心、温柔的心去洗他的脚，这一种就比较接近是赎罪祭的。所以基督徒不能讲说、哦、那不干我的事情、哦、找麻烦哈，大概不能这样子。你可能要找一些人说：“哦，他好像最近这样这样。”我带着温柔的心告诉你，这个可能不太合适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的一个帮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讲清楚？就是教会最缺少的人是什么人？我告诉你，教会最缺少的人就是巴拿巴。巴拿巴这个人，我觉得教会有巴拿巴多几个，教会就不会有问题。没有人接待保罗，谁去接待他？巴拿巴去接待保罗。没有人。保罗自己把马可要推走的时候，巴拿巴起来跟他吵架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里面做调和的工作。那么这个东西是教会今天需要，也是基督徒当摆上的。我赶快往下讲哈。好，但是在这个献祭的这里面，我们再发现另外一事情呢。啊，这献祭我们不管了，我们到在圣所里面的服事，圣所里面服事，我们刚看到的。这个祭司每天做的事情，他要献燔祭，在祭坛上献，对不对？在祭坛上献燔祭，你们大概是不是忘了？他在祭坛的上面献燔祭，那么这个是圣所里面的东西，圣所里面。那么在燔祭坛到这个圣所里面中间，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？这叫做洗濯盆。好，问你们一下哈。洗濯盆是什么做的？它的目的是做什么？洗濯盆是什么东西做的？铜做的，对不对？铜做的，而且是镜子做的。出埃及记38章是服侍殿里面的镜子做的。 那么他为什么用镜子做？既然是铜，为什么用镜子做？也是说，这个人在洗的时候呢，他会看见自己的样子，他会看到自己的样子。我有一次跟我儿子讲话，啊，我的儿子，我不告诉你们，今天中午有去的人说，我说我常跟我儿子或是我女儿一对一的讲吃饭，就是我们父子时间、父女时间，我是这样养孩子的。那么我的老大也是跟我讲的，他说爸，我跟你讲个故事，你看看你觉得你答案是什么？我说怎么样？他说有两个人去洗烟囱了、去洗烟囱。那么下来了以后呢，有其中有一个人去洗脸，另外一个人没有去洗脸。我说哦 ，OK。我说他说到底是那个人未去洗脸，是哪一个人去洗脸？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。那答案很简单嘛，但脏的人去洗脸嘛，对不对？他说不对，我为什么不对呢？他说干净的去洗脸，脏的人没有洗脸。我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对方的脸是干净的，他以为他也干净，他就没洗啊。他另外的人看到对方的脸这么脏，他大概也脏，他就去洗了嘛。你明白？明白我意思吗？他就说啊，我突然就是 enlight， 就让我明白一件事。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自己蛮干净的，对不对？那是别人干净，不是你干净。你老是看别人，我们老是看别人。其实圣洁的真正的方式是你只看自己，不看别人。所以我们常会比嘛。哦，假如那个姿势都这样子，那我看我是我也不会太差啦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借着洁净的一个东西是，你去洗的时候，你只看见自己，你不看见别人的，这是圣洁的怎么样？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圣洁是你跟神的关系，跟别人没有关系，比都没有用处。所以跟随主也是如此。你会发现呢，彼得有一次在耶稣来跟他讲话，说：“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讲完以后，上帝耶稣就给彼得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年轻的时候，你束上带子，随意到你什么地方去；你得年老的时候，人家把你束上带子，带你不要去的地方去。”圣经就讲说。那是指着他怎么死说的。讲完这句话呢，彼得转头一看呢，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有没有？他说：“那这个人如何呢？”神耶稣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我要让他等到我来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来跟从我，跟从主是跟别人有关系吗？告诉你没有，跟从主是你跟神的关系。洁净也是如此，你不用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就跟他一起黑。”是你跟上帝的关系。洗濯盆是看谁？只有看你自己。只有当你只注重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有办法圣洁。你要看见别人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我还蛮好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祭祀之父，我们要服侍上帝的以前，事实上先问一件事情：你洁净了吗？假如你到我们教会去，你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，我每天礼拜天早晨在开始敬拜以前，我一定跟诗班、跟灵会、诗情的一起祷告。我祷告里面有一个重要内容，主啊，鉴察我内心，看着你手什么任何地方我们得罪了你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好叫我们守节清心，给服侍在圣所服侍。我称他那个叫做洗桌盆。服侍主是多危险的事情啊！你轻轻复复去打拍子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你可能会经历利未记第九章、第十章的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拿达亚比户烧死了。洁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基督徒，我们个祭司职分，我们去服侍上帝的时候，记住一件事情：你洁净了吗？这是我们需要回想事情。我们服侍神的人，这个东西很复杂的，很复杂啊。我们人一般是跟随恩赐走，对不对？我们特别喜欢那个很有恩赐的人，但是我特别喜欢有生命的人。恩赐常常是个欺骗。我举个例子，你就明白。比如说。我是一个很会煮菜的厨子，但是我的脾气很不好，有没有可能？有还是没有？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很会煮菜，就是我的恩赐很好。我脾气很不好，就我生命很不好。 所以我在选人的时候，我觉得所谓的恩赐，恩赐就是上帝可以给的东西叫恩赐，生命却是日积月累的上帝慢慢帮你调出来的东西。所以我经常会拣选怎么样，拣选有恩有生命的人，不是拣选有恩赐的人。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话听清楚，生命重于怎么样恩赐，恩赐可以服侍事工，生命可以使弟兄姊妹成长。学习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是在一个传西方宣教士的一个教会长大。那一个巴先生身高65寸吧，哇！我看他那个手拇指好像香蕉一样啊，我只记得这个啊。他一个鞋子就是 one foot， 就是一个脚就是那 foot， 我才明白那叫 foot。那么我就听到这个故事，我心里就很受感动。他说他带我们到乡下传福音，乡下去传福音。他是德国籍的，德国一的美国的人到带去传福音。那么他到乡下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要贴诗歌本吗？贴那个要先，以前都先唱诗，然后再讲道嘛。那么他就去这个乡下有一片墙。那么这个德国人呢，他把东西贴在哪里呢？他就要先去量多卷，他的脚一步一步的走。多长，然后他这个多长他知道，然后贴到最中间哈，德国人嘛哈，这样子哈。我就看见他是从这里走到那边了哈，已经知道是多长了呢。那我们这里有个中国的传道人呢，啊是航武出身呢，军人出身的呢，他说、哎、怎么这诗歌还没贴，来把诗歌本一拿起来呢，就往墙上啪就贴上去了，歪歪的哈。我们这年轻人一看呢，惨了，他呢已经走那么久了哈，那你现在这个人上就贴上去呢，我们就想到那这下怎么办呢？两个都是 leader。后来我们就发现那个巴先生呢，看了一下，就吸了一口气，笑笑的，哦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那时候我整个就折服了，你明白吗？我就折服了。我说这个叫做生命，这叫生命。他是个教会最大的那个头，一个宣教士，一个中国的传道人，就看怎么要贴了这个诗歌，他就刚，因为中国人个子不太高嘛，这他要想贴高，那当然贴歪的嘛，然后就啪就贴上去了。我们这几个小孩子在那里看着，那这下怎么办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走就是在量那个贴到最美的地步，可是他居然能够说，哦，很好很好，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哎，我说这个生命真美啊！要是你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们来到这里代表神，要有见证。你贴得歪歪的，你讲，你可以讲很多东西的啦。可是他没有，他完全一句话没讲，吸了口气，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好，我们开始吧，这样子。我就说我没有从他身上学到任何的圣经的话，我从他生命里面我也学到，这就是一个神圣徒的榜样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生命是重要的。假如有这样的生命，弟兄姊妹当中不会有争吵的。每个人来到我们当中，就觉得这个教会有上帝的同在，是个极美的事情。上帝多漂亮，这个教会多漂亮，都不是重要的事情。我坦白说，我的教会很漂亮了，那个都是什么？耶和华不见得住在所罗门的圣殿的里面。你注意看以西结书第八章，神的灵就离开了耶和华的殿，那个不是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来看看几处的圣经，都是重要的经文，我带着你们把它走一下哈。洗桌盆，还有一个是进到里面去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什么？叫做香坛，就是 altar incense 哈，就是一个烧香的一个地方。那么我用一个简单的道理来讲，这香坛代表什么？你这个烧香的这个东西哈，我看有没有。这个东西，这东西做什么样？它所代表是什么？ 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说，这是圣徒的祷告，有没有？第五章启示录，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五章，第五章第八节说，他既拿了书卷、四活物和24位长老，就伏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。这香就是怎么样？众圣徒的怎么样的祷告。所以一个圣徒的服事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洗干净了以后进到服事主，我们所服事的是怎么样？香，众圣徒的祷告。所以祷告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工。好，那问题也出来了，这个香炉它的火从哪里来？火是这样来的，外面不是有个祭坛吗？燔祭坛，他们是献上的尾牲，对不对？献完了，献完他们可以从燔祭坛里面拿着火，装着这个香炉里面，他就把这个火拿到怎么样？那个香坛，烧香的坛上面去给他怎么样？放在那里，然后用那个香放在上面，那这是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，香先献上给上帝。所以我们就注意一件事情，假如这是一个祷告的话，基督徒的祷告怎样子会蒙垂听，这是你要思考这件事情。基督徒祷告不蒙垂听，为什么会不蒙垂听？我们以为祷告会蒙垂听，我说不是，这个火是从祭坛来的，是献燔祭的，所以一个没有尾声的基督徒的祷告经常不受垂听。我这样把它讲清楚，那个火从哪里来？火是从祭坛来的嘛，所以你一个没有，你没有尾声，你没有在那线上燔祭，你的火从哪里来？火不可熄灭，他这个拿来以后在那献祭。所以你一个真正蒙神垂听祷告，经常都是那些尾声的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上帝垂听祷告，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心意嘛。我们有首诗歌说，主我不摇动你的手，有没有？你看来到那主面前，摇动他的手，哇，唐中的反对，这个反对不得了。但是当然圣经不是，他说我手主要说你可以吩咐我。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委身的人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，你才能够真正做个祷告。而且祷告，这个祷告的里面你所献这个香呢，不是为了闻香味来的，出埃及记30章16节说不是为了闻香味来的。也就这些香呢，你写这香的意思就是说，事实上你是赞美上帝，赞美的事情只归给神的。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呢，他去讲话的时候，人家给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不是人的声音，是神的声音，有没有？你们记不记得使徒行传那个王希律，有没有？他讲说不是，结果呢他不把荣耀归给神，然后就被一只虫咬死，你记不记得这个事情？所以我就告诉你们，所有的赞美，所有的荣耀只能归给谁？只能归给上帝。学习这件事情，把荣耀归给上帝。人可以做事，可没有一个人配得荣耀的。学习把荣耀归给上帝，这个香只能献给神，献给神。第二个，为什么基督徒祷告会不蒙垂听？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他说你们，圣经告诉我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有没有？你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怎么样？你们妄求。所以这个是你祷告不蒙垂听。第三个不祷告不蒙垂听原因是什么呢？那么是彼得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，因为你的妻子，有没有？我想我也不能赶了，赶了你们都听不清楚在讲什么哈。我发现今天晚上有点赶，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七节说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，因为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所以你们要敬重他，这便叫你们的祷告怎么样？ 没有阻碍。所以祷告事上没有阻碍达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也是合一，你跟妻子之间的合一。所以你的祷告是说你跟你的妻子之间有过节，很多时候祷告上帝就说，按照圣经说是你的祷告可以蒙垂听，你不蒙垂听，不蒙垂听。所以我就发现呢，这个献香的时候有几个特点，我再讲一次。一个，这个火是从哪里来的？从祭坛来的。祭坛是献燔祭跟平安祭的地方，你跟委身，你跟神的关系正确，你祷告就蒙垂听。你要是你跟神的你不摆上自己，你也没有平安祭，这个火就没有来源。所以现在讲说，你献礼物给上帝的时候，若想起你跟你的弟兄有过节，你应该回去怎么样与他和好，你再来献祭，有没有这个话？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和好合一是祷告蒙垂听的一件事情，与众圣徒祷告上帝面前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个父一个祭祀的职分其实是祷告，可是祷告当中神的灵又告诉我们说，你跟神有过节的时候，你应该停下来先为这件事情向神祷告，以后你的祷告才蒙垂听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祷告老是上帝不垂听，那你就开始反省一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委身吗？第二个，我跟神的关系对吗？第三个，我跟人的关系对吗？假如是对的，把赞美献给神，然后怎么样，祷告就蒙垂听，因为这是香炉的祷告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事情，另外一个叫做灯台哈，叫做灯台。OK， 我们把这个洗桌盆看到了，灯台，这灯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灯台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它意思其实灯台的意思其实就是见证嘛。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，灯台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见证。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5章第31节啊，我们把这个稍微解一解。25章31节，他说呢，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，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。然后我们再看后面好了，我们看36节，球和枝子要连接一块，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。37节，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，祭司要点这灯，这使灯光对照，有没有？这是灯台的一个特点。那灯台是指到我们点灯，它里面的一个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是我们基督徒每天在神面前的一个见证。那么这点灯里面有几个特点，他说这个灯台是用金金做的，而且是一块金金，讲到它合一。而且灯台的这七盏灯呢，它是互通的。第三个，点灯的时候，请问它是点什么？是怎么点灯？是用蜡烛吗？不是，是用橄榄油，对不对？是用橄榄油。那么这橄榄油在圣经里面，它事实上它有预表，它的预表的是有，就是讲到圣灵，有没有？那么甚至你可以在撒迦利亚书讲说，在圣殿里面两棵橄榄树，那在金嘴的旁边啊。那么在启示录也有讲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比方说，它是点。是油，是你这个灯的亮度呢，是从圣灵来的，不是从蜡烛来的。蜡烛我们有时候点灯的时候是点蜡烛，所以就两头烧就烧干了，但就神源源不断的供应你这个灯，才不继续不断的怎么样能够亮，而且亮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使灯光对照，使灯光对照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见证是我影响你的见证，你影响我的见证，我有没有讲清楚？灯光对照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一盏灯，我们好像七个教会一样，我们大家都在发光，都在发光。可是我的光呢，帮助了你的光，让你看见；你的光也帮助我看见。我们就是灯光 灯光啊，灯光对照，而且里面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说做这个灯的时候呢，他说有干有杯有球有花，你说到底做什么？为什么有干有杯有杯有花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杏树开花的时候开始是不是个球？以后就开始这个杯，以后开的花有没有？所以也就是说，约翰一书所说的少年人呐、啊，有没有小子啊？少年人呐、啊，老年人呐、啊，就是说教会的合一是见证的基础。教会的合一，所以教会真正的美，美在哪里呢？美在教会它里面有个合一的灵在里面。教会一不合一，马上就没有见证了。教会一有争吵，教会就开始分四分五裂了。所以圣经才讲说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，有没有？尽力众人和睦，不管如何，你总是要尽力众人和睦，因为这关乎上帝的荣耀。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，我们这祭司，我们的职分，我们是每天在那点灯的，我们每天去点那个灯芯，把它剪一剪，使它能够燃烧，使它给灰不会影响我们的灯光。那灰是什么呢？灰就是我们跟人相处之间的一点点的过节。慢慢慢慢，我们就点不亮这个灯了，我们这个见证就没了。我们不经眼的当中，我们就批评我们的弟兄了，有没有这个现象？我也批评，我不是讲你们，对不起，我也讲我自己，我也是不喜欢的人啊，我不喜欢的人家讲他的时候，我就闭着嘴巴不讲，心里想说你还不认识他嘞。我一句赞美的话，我也说不开来，我没有办法称赞他啊。人家只讲他坏话，说哎，我知道了，不用讲了，我知道他是这种人。我也没讲他坏话，但是我里面那个灯已经不亮了。弟兄姊妹，明白我意思吗？一个见证，一个祭司的职分，事实上是每天在教会里面点那盏灯，这是我们每天的工作。而且这个灯是不可熄灭的，而且是彼此对照的。我来称赞我的弟兄，我来遮盖他的软弱，我来人家讲他的时候，我就捡捡灯芯，我说是啊，他这个人是他有时候会这样，不过他心地真的很好，他也没什么坏意。你变成他的辩护人，虽然你受过他的伤害，你就愿意成了辩护人。人家发现他不能向你诉苦，听说你本来是跟他有点过节，你怎么能原谅他呢？他就开始要怀疑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？慢慢他就学会了。我再讲一件事情，教会实际上是个爱的地方，一个没有爱的地方，那就是没有神在的地方。你都不能看爱那看得见的弟兄，你绝对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，因为那就是个谎言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爱不出去，有没有这种感觉过？我们真的爱不出去，我不恨他可以，对不对？爱他很难啊。我们经常会说我不恨他可以，但是爱他很难。但是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上帝面前，求神饶恕洁净我们，看见我们的本相，那么求神让我们光可以从里面出来，因为我们里面的东西已经慢慢失去了，我们的灯暗了，所以我们灯亮不起来了，我们失去了合一了，所以我们的见证就失去了。我时间到了，但是我还再把陈设平讲一下好不好？我已经讲得很短了哈。这个陈设平呢，在右边这个陈设平哈，你觉得陈设饼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陈设饼，我的解经，你听得可能不太好，其实就是你的奉献。你说，怎么知道你的奉献呢？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，第九章，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这么一件事情。他说，他们进到了第一层帐幕，行什么之礼？第六节，这些物件既然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入头一层帐幕，行什么？拜神之礼。拜神之礼，我们敬拜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奉献，有一个是奉献。所以这个陈设饼呢，是人家把东西献给祭司，对不对？祭司就拿这个面粉就做了怎么样，做了一个饼。这个饼只有安息日需要替换，我再把它弄清楚。香炉的火是每天，对不对？你要烧要祷告，炉上的火不可熄灭嘛，对不对？那么灯台呢？灯台的灯也不可熄灭，但是陈设饼是每一个礼拜你要怎么样去更换新的饼，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奉献，因为是拜神之礼。假如你把解经解经神说神对我们供应，我觉得可能不是最好的，我不能讲你错了哈，但我觉得不是，因为是敬拜神嘛，奉献是不是敬拜一部分？那你说那陈设饼为什么敬拜给神的后来祭司吃掉呢？有没有？或者是饼祭司？我说因为是这样子，你奉献赎罪祭赎愆祭的时候，后面那个肉谁吃掉？还是祭司吃掉？因为这是什么样？耶和华是他的份嘛，是他的，他是他供应嘛，所以这陈设饼是给神的，可是祭司可以吃，别人不能吃嘛。你们我没有讲清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在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祭司的职分，我们记得几件事情。我今天这个有点难，但是我把它讲清楚一点哈。我们稍微做一点点复习，后面当然还有，但是我不能再讲下去了，因为我答应徐弟兄我是要下来的哈。我准时。OK， 我们讲的东西是这样子。我们说，其实我们是这些祷告人，看来就是你的平信徒。事实上，我们的身份同时怎么样？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。那么，君尊祭司的这个职分呢？事实上，从历史上、从圣经里面，过去、从现在、从将来，我们的祭司职分是已经被怎么样弄得非常清楚。这祭司不是我是祭司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那么一个祭司来到上 一个祭司来到上帝的面前呢，他主要的一个身份的约是生命跟平安的约啊，是生命跟平安的约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这些，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分别圣俗，怎么分别洁净跟不洁净，要懂得分开洁净跟不洁净，就是跟神原来创造的意思是不是一样的，那个东西叫洁净的东西。只要是离开 deviate from 上帝起先的创造，那个东西叫做不洁净。但是圣俗呢，属神的东西叫圣俗，不是东西的好坏价值的问题，是上帝分别为圣的东西就是圣的东西。所以你在这里篮球架是归上帝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圣的，你们明白我意思吗？就是圣的，也不是说你就是随便这种，但总是有个 purpose 哈，你就是要明白这个所谓圣跟俗之分哈。那么好，我们讲说，但是一个祭司每天做的事情，事实上他就进入圣所里面，他做我应该从这里来看好了啊，不是。这里他会进到这里面呢，第一件事情他在这里，这个叫做祭坛，这叫做洗濯盆。进到里面去的时候，你们可能看不是很清楚，这个是香炉，这是金灯台，这是陈设饼，这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。至圣所是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去，不是我们的地方。但是你要学习，你每天你是个祭司职分，你每天做什么？你要在这个地方献什么？献上你的燔祭，就是你的尾声啊，要献上你的燔祭。这燔祭献上是早晚要献，而且注意坛上的火是要上它烧的，不可熄灭的。那我就告诉你们说，为什么我们会熄灭？因为我们慢慢有属世的东西冲突，好像那个贝壳，慢慢我们就失去那个火。假如你现在你反省你自己，发现里面点不来，你好像坐在这里就是，巴不得说怎么刘牧师还不下来哈。啊，你说这就是很那个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其实我们火失去，我们失去那个火热。而且我们讲到赎罪祭跟赎愆祭，这是误犯的时候所献的祭。当弟兄姊妹有错误的时候，勇敢的用爱心温柔心把它挽回过来，为他祷告啊。你因为当我们的弟兄犯罪不悔改，我们就在记下罪中的时候，最后对神的荣耀对教会都有伤害。 OK， 那么我们就发现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到圣所服事以前，你要经过一个洗濯盆。我们就说了，这洗濯盆按照出埃及记38章是讲说用妇人的镜子做的。其实人圣洁的秘诀乃是看到自己，不是看到别人，跟别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但是你弄进了以后，你到圣所的服事有几个服事，一个就是你祷告的服事。他说收拾凳子是要常常烧馨香的料哈。你要这个香坛其实就是圣徒祷告，启示5章8节、8章3节，这是众圣徒的祷告啊，就是这是一个祷告，祷告是我们的服事。可是祷告为什么不蒙垂听？因为你的火不对，火应该从哪里来？从献身的祭坛。可 跟神烧平安祭来的，跟神的关系不对，委身也不对，祷告怎么蒙垂听呢？跟人的关系不对，祷告就不蒙垂听，这关系包括跟太太的关系，跟弟兄的关系，那是平安祭的部分。那么我们再来，我们教会的见证常常点着，我们知道这个灯事实上是合一的，用一块金金做的，每一个都连在一起，而且这个油呢是橄榄油，不是蜡烛，不是越烧越短的，它是不断供应的，从圣灵来的。所以我们在里面发现这个灯在做的时候，它有球有花有杯有花，是讲大大小小我们合一在神面前荣耀我们的神，这是我们当作职分。而且我们每个安息日应该换橙色饼，其实橙色饼是什么呢？橙色饼其实就是我们的摆上和奉献，所以其实奉献也是基督徒的这个服侍。那么圣经在最后讲到部分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部分讲到说，你读圣经读，你会发现有好几个地方讲说，在那里我要与你相会，有三个地方是与神相会的，一个就是祭坛，神说我在那里要与你们相，与圣灵相会；第二个是施恩座，施恩座说我在那里我要与你相会，跟摩西讲我要与你相会，我要在那地方跟你吩咐你关于我跟以色列讲的话语；第三个不是很清楚的，但可能是就相谈啊，在相谈那条说我要与你相会，33、36节祷告的时候与神相会。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地方遇见神呢？你摆上献祭的时候，摆上这里遇见神，你去祷告的时候你遇见神，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进到至圣所的时候，靠着耶稣基督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我们遇见神。这是基督徒一个祭司的职分，这虽然是讲到旧约，但同时就是你今天你我该做的事情，而且这些事情是每天做的事情。我这样讲清楚，我跟你们道歉的是这个蛮深的，是很深的这个道，但是你把它记住，读经摆上洁净自己祷告合一的见证奉献，是一个基督每个安息日奉献是基督徒现今的职分。只要你这样做了，神就一定赐福给你，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面对面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一个难的经文，但是主，你不是叫我们轻轻浮浮认识圣经，你要让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有许多隐藏你向我们已经说明的话语，让我们看见在古时祭司怎么服侍你，你说我们这群精准的祭司也当如何服侍你，就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天来在你面前献上我们自己，让我们委身在你面前，我们献上燔祭，我们献上平安祭，我们在面前洁净自己，我们带着我们的委身的火来到坛前为你国度祷告，为你荣耀赞美。主耶稣，你我们来到面前，让众人看见我们在合一里面的见证的美，好像灯台照亮在人前一样。主耶稣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将你所给我们丰丰富富我们奉献在你面前，主要让我们明白这就是你给我们的职分，也是今天教会传福音的基础，宣教的基础，因为你从来没有呼召一个人少数人服侍你，所以说你呼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来服侍你，好叫你的名被高举，你可以在世上仍然掌王权居首位，多人归向你，主要恩待我们，谢谢你听了我们祷告，将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